个东西，但是呢，因着各样的原因，突然就被带走，被拿走了。当时你是什么感觉？你人生中曾经最爱的某个人、某个事情、某个东西，突然的，你完全没有应对，但是被神，或者是突然一下子就拿走，你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2005年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快要去外地去做实习的时候，这个突然传出消息说我父亲癌症晚期，肺癌，然后这个医生说他的这个存活时间可能大概也就3到5个月啊，因为肺癌一般发现都是中晚期，一般时间都很短。对我来说，当时是非常 shock，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没有满51周岁啊，还很年轻，就相对来说也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正是壮年的时候。而且我父亲在我的心中始终是很高大的啊，他以前又是军人，然后这个也很爱我的妈妈，很爱我们，所以我们都很爱我们父亲啊。但是就突然一下子。但是呢，我当时有一个选择，我当时是继续留在成都，那样我就离我的老家更近，还是按照我的导师给我的规划，要去到北京啊，到一个研究所里面去做实验，准备毕业。我就很不想去北京，但是我父亲他还是希望说我去哈，然后这个，但我也知道他希望我去，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发展嘛，我知道他这么多年牺牲很多，对，到最后他快要走之前哈，我的导师跟我特别给我放了一个假，让我回去看我父亲。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躺在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病床上，是非常瘦的，已经很瘦了啊，这种癌症，然后这个颧骨这些都露出来了。但我还是看到他眼睛里还是有光啊，还是看到他虽然很不愿意我从北京到我们那个镇上去看他，其实中间舟车劳顿什么这个，但是当我真正回去的时候，我还是看他眼睛里很有光，然后他就不停地跟我妈妈说，让这个儿子这个晚好好睡觉，因为我当时买的站票哈，坐这个火车0几年的时候从北京到成都，然后一直那么回去，结果那天晚上他就走了，对，但我始终觉得很感恩，就是回过头来看，神让我有机会去送我父亲最后一面，见他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人生没有遗憾。但是我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感受和回应，我失去了我生命中可以说最爱的一个人。对，因为而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的，我眼睛里只能看到3种颜色：黑色、白色和灰色，只有这3种颜色。那时候，就算你彩票中了500万，你都没，你可能最多高兴1秒钟都没反应。就是整个世界，就是某个意义上，他就是我的世界。当他走的时候，你整个世界就这样子。所以，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你生命中曾经最爱的人事物是什么？当突然有一天，被动的、完全的、突然的要拿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那我们今天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在创世纪的这个22章哈，神要亚伯拉罕主动去找亚伯拉罕，要他献上他独生的儿子。我们待会儿会看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有预备，所以我们会从接下来3个大点来看今天的正道。首先是耶和华神的试验哈，我们中文翻译成试验，英文是用的 test 啊，test 考验啊，献上独生爱子为祭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古代的近东，在迦南地是有把人用来做献上祭物，或者是这种，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呀。他在后面摩西五经还说不可以把儿女献祭，什么交给摩罗这个假神哈、啊、等等，怎么会他会这样要求呢？哈、啊，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啊。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哈、啊，耶和华神的供应啊，亚伯拉罕不知道等待他的前面是什么，但是他有一句信仰的告白，耶和华神会亲自预备要献祭的羔羊，他相信这里神会预备。但是在哪里啊？不知道怎么预备，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一定会预备，啊，我会觉得是这个地方使他成为信心之父。对，好，然后最后第三，神说好，亚伯拉罕，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是信我的，所以论福论子孙，我都要大大的祝福你。然后看到因着他的后裔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蒙福。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裔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1到8节，耶和华神的试验，献独子为祭。这些事以后，一刚开始就是这些事。那这些事其实应该要包含很多哈。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事可能从前面的以撒的出生、夏甲以及以实玛利被驱走， 以及跟亚比米勒的立约，就前面紧接着几章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生命从创世纪的12章到21章，已经经历了起起伏伏好多件事情了。有信心的时候，也有小心软弱，甚至撒谎犯罪的时候。然后他说，这里哈，这个神的启示写得非常的清楚，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呼叫他献上他的独生爱子。那问题是，慈爱的上帝怎么会要求活人来献祭呢？慈爱的上帝怎么可以要求亚伯拉罕牺牲他所爱的独生儿子呢？而且现在燔祭，你如果看后面摩西五经是要把那个剖开，要切开的，对，活生生的烧死哈，烧在柴上，而且燔祭的那个很特别，是一点都不能留的，对不对？全部烧了献给神的，它不像有一些祭物是你宰杀了，可能脂油可以扔到那个上面烧了，其他的可以留给你自己。还有一部分可以留给这个祭司或者是其他的人，甚至要分给其他当时参与这个献祭和敬拜的以色列人吃。燔祭是全部100%，不是1%或者10%，是100%全部。对，虽然在摩西五经的后面，比如出埃及记22章的29节，他指出以色列人要把他头生的儿子归给上帝，但当然不是把这个长子献为祭哈，是用动物来代替。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如果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类似于把头生的归给上帝的话，但我们还是会有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当做燔祭献上，而不是用动物代赎？虽然我们知道后来才是神他的预备是这样子哈，对，但是在前面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神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神怎么会提出一个如此看来不合理的要求呢？甚至也不合乎圣经啊。有的时候，试验有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不可理喻。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神吩咐亚伯拉罕做3件事：第一，带上你的儿子以撒。所以他怎么描述的？看一下，在中文和英文都非常的清楚，神用了3重的修饰：你儿子，你独生的那个啊。其实他两个儿子，但是前面以实玛利已经被赶出去了，现在只有一个 the only one。而且是你爱的那个，你爱的那个，哇，3重限定，就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就要那个，我就要那个，神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去往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到历代志下3章1节是所罗门在上面建圣殿，哈，是后来建圣殿的这地方，然后呢，献以撒为燔祭，写得很清楚，燔祭把以撒献给神，更是把自己献上。献的其实不仅仅是以上，更是自己。对，就像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也死去了，就这种感觉。当我们所爱的人，陪伴我们生命最长时间的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你明显感觉你生命里面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也随之死去了。但是。尤其当我信主之后，这么多年，我发现我慢慢去回想、回忆起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对我们的爱、陪伴和教导，我会发现他好像又活在我的记忆当中，又活在了我的生命当中，我的一部分又慢慢又活过来了。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是他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消失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死去了，真正的离开了。当他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死去。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向亚伯拉罕提出一个如此奇怪的一个试炼？哈，这个要求非常特殊，因为这个要求不合理。上帝亲自向亚伯拉罕讲话，而不像在下文，他是接着他的使者传递消息，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亚伯拉罕说啊，不要杀这个哈。所以，当然，上帝发出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只是要考验他，因为一刚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不是真的要他这么做，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很清楚，神的使者来阻止。所以在圣经的启示里面，一刚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讲出，上帝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但是注意，这是我们后知后觉才知道的哟。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神的考验、神的试验，或者一些所谓的逼迫、患难、苦难的时候，You don't know why，你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你我的身上。但是你是否真的相信上帝仍然在掌管这一切呢？很明显，亚伯拉罕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一段经文来支持说，哎呀，这个旧约神支持这个把孩子献上为祭的 这个没有的哈。尽管以色列人其实后来他们受迦南人，尤其是摩押人的影响，要把孩子烧死作为这个生祭来献上，但是圣经是屡次阻止、禁止这种做法的。但是，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21章一刚开始就写得非常清楚哈，神要试验他，叫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要献上。”第三节，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回应。清早起来，然后呢，背上驴，带上要献燔祭的这个柴，然后呢，带着两个仆人，要协助自己和以撒啊，要走3天的路程哦。对，再带着他的儿子，特别强调还又带上了他的儿子以撒，他顺服神的命令，他准备要这么做了，而且是劈好了燔祭的柴带上，他愿意照着神的吩咐来做。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这是很清楚啊。注意，不是神让他的使者去找他，是神亲自呼叫他，试验他，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Here I am，我在这里。”当神来这样呼叫你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在不在这里？当神呼叫你的时候，你听见神对你的呼叫了吗？你听到神对你的呼召了吗？还是我们更多是从这个世界，更多在听这个世界而来的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在这里说，这里直接第三节说，亚伯拉罕做了这5个顺服的回应性的行动之后，马上就快进到了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已经举目远远看到那个地方。对，那请问这个他出门的那天，然后第二天，亚伯拉罕心里在想什么？他好不容易盼了25、6年。神才赐给他这个以撒，而且经历了太多太多。从创世纪应该是十八章哈，这个夏甲哈，这个怀孕哈，然后到后面这个以实玛利的出生，然后最后这个撒来说要赶出去等等经，然后21章好不容易以撒出生了，然后又活到这个断奶的时候哈，这个说是当时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就现在神就一句话，你要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献上给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神，你的，你是应许了我，你也实现了你的应许，但是现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要把它拿走呢？我好不容易老来得子啊，我还有这个以撒，可以说整个亚伯拉罕家族的这个命根子，可以说就在以撒身上。你把我献，我二话不说都没问题，你为什么要让献我的孩子？甚至说你要说像我什么你外扬啊财产什么分都没问题，我就说一秒钟都不用犹豫都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那一个？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最爱的那一个？你为什么其实是你为什么要我的命？对，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哦，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而且我们后面会分析试验的目的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益处。所以到这里，你看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对，所以他的儿子他就问，对不对？他儿子问他说：“这个在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哦，你看这里就要准备要这个背着柴要爬山了，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第7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又回答说：“我儿，我在这里。”亚伯拉罕呢又来一句：“我在这儿，我在这里，Here I am。”前面是神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接着说：“父亲啊，我儿啊，我在这里。”然后他就问问题了，对，以撒说：“要先燔祭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然后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注意。他这句话里面至少包含好几层的意思。第一，他在说“我儿啊，我深信上帝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信心的宣告。我深信，我坚信。但同时，他又是“我儿啊，上帝必定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发出预言，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预备。但同时，他又说：“我儿啊，我希望上帝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的盼望。同时，就是我儿啊，我恳求上帝预备一个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的祷告。 所以这既是他信心的宣告，又是他的预言，又是他的盼望，又是他的祈求和祷告，弟兄姐妹。所以创世纪在这个地方故意模糊，让读者自己去猜测，包括没有写他。整个3天的路上，亚伯拉罕他的心里的活动和经历，哈，这个丹麦的有一个神学家叫齐克果，哈，他专门就是用创世纪22章这一段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恐惧与站立》。他就是写这个亚伯拉罕在知道神呼召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的时候，这一路走的时候，内心的这个 struggle，这个心理的对话，这个征战这个过程啊，叫《恐惧与站立》啊，它是一本非常经典、非常有名的存在主义的一个神学的一个书籍，当然它是一个小说性质，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圣经很多时候不像我们人一样哈，它就是快进了，就快进了哈。到第三天就远远的看到，可能还没看到那个地方还好，远远的看到就意味着很快要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弟兄姐妹。对，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上帝试验人的3个特点啊，这里说得很清楚，上帝是 test，是试验人。上帝试验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显明人的动机或者心理的意向，你的 mindset，用以警示后人，尤其在圣经里面哈，作为我们后人的见解，当然同时也是让我们对自己有个更清楚的认识，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很多时候，这种试验不临到我们，没有一些艰难、一些挑战的话，其实我们自我感觉会很良好。我们觉得我挺好的，挺爱主的，我信心挺大的，我挺摆上的，好像。对，那试验的哪些范围或者试验的领域有哪些呢？基本上都跟信心有关，就是试验你的信心。最核心的，你对神的信靠有多少？你对神的信靠有几分？而这个背后其实是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神的认识有几分？你越认识他，你才可能越信靠他。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啊，今年的教会年度主题是要透过阅读神的话语去认识，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我们明年是越来越多去经历神。首先，一个前提是借着神所启示、所赐下的话语去认识他。就像我们不能亲眼见到一个人，那我们透过他的作品，通过他写的书，通过他写的信，通过他做的事来认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特点？他有什么特征？他有什么属性？他有什么性格？所以，上帝试验人都跟信心有关，看人对他是否是全心的信靠。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当这个天使来阻止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信靠我的了。”对，这个大家觉得，哎，神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待会儿会有分析。那上帝所使用来试验的工具是什么？多数是跟外部环境有关。外面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锚定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环境周围的事情的顺啊、逆啊、健康与否啊、儿女啊、财产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健康啊，或者工作有没有升迁等等这些事情。他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是绑在什么地方的。如果他突然把一些东西给你拿走，或者不按照你的计划、不按照你的那个 agenda 来的时候，那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像这个主耶稣说的啊，主啊，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撤去吧，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还是主啊，不要啊，不要撤去啊，我就要那个呀。他要考验我们，所以他多数是用外部环境给人高压，而且是人几乎不能承受的。如果人是靠自己，是没办法承受的，确实。所以我们以前哈，中国家庭教会经常唱一首歌，就是那个压伤的芦苇。啊，短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但是问题是你要到被压伤，跟那个灯火快要吹灭，你的心里是很怕的。说实话哈，我们原来小时候在农村，有时候晚上走夜路，打个火把，有时候风很大，吹得看都快熄了，心里就很怕。因为一旦熄了，你知道吗？漫山遍野漆黑一片，那你真是看不到路，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月亮。有时候啊，真是风高月黑之夜。哇，你的那个心啊，就是跟着那个火把，那个火苗在那晃，哇，所以这是上帝常常用来试验人的哈特点。那上帝的试验跟撒旦的试探有什么区别呢？上帝的试验是 test，那这个撒旦的试探是 tempt 哈，那有什么区别？我们来看哈，首先源头上来说，上帝的试验是源自于神，从神而来，而试探呢从撒旦而来。但是注意一点，撒旦的试探。是神所许可的。我们尤其看约伯记1章2章， 那个是非常清楚的向我们启示哈，撒旦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告这个约伯的状啊，说这个你赐福这个上帝问他说我的这个仆人约伯怎么样啊？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看他怎么样啊？撒旦就说嘿，你那么祝福他，他当然爱你了，当然信你了。如果把他的那些祝福都给他拿走，他才不信你了。然后神说好，我允许你去试探他，但是只是不可害他的性命，对不对？他有一个底线。它有一个 bottom line，对，所以上帝仍然在掌管这一切。上帝有的时候许可撒旦，许可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或者很不好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的目的是什么？神不试探人，神的目的不是要拆毁人，他是要建造。恰恰相反，不是要 destruct，是不是要 destroy？是要 construct。是 build 我们的生命，所以它的目的是试炼、试验的目的是使人刚强和成长，同时当然其实也看到和承认我们的软弱。我自己以前在服侍中经历过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有些人你不遇到，你真的你不知道你的心是怎样的，你觉得你好像挺好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坏，但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说不好的人或者事情的时候。他会把你里面隐藏的恶激发出来、暴露出来、显明出来。你有的时候也想用他那样的恶人、恶言、恶行去回应他，你知道吗？他会把你里面的恶给激应出来，然后你说：“哎呀，天哪，原来我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我以前都不知道。”遇到比较好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都挺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允许恶人恶事发生。是用这个做照妖镜，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的本相，结果一看自己以为很美的，就一看、哎、妖怪。对，那个是我们的本相，有的时候。对，但是撒旦的试探不一样，撒旦的试探他就是要跌倒你，他就是要拆毁你，他就是要扭曲你的生命，扭曲你的灵魂，扭曲你的 mindset，扭曲你的情感，扭曲你的这个算法，扭曲你的操作系统。最后呢，你出来，你的行事为人也被扭曲了。你就是当你凝视恶龙的时候，恶龙也在凝视你；当你做屠龙少年久了之后，你也变成跟那个恶龙一样的了。我们终于变成了一个我们曾经很讨厌的人，很厌恶的人。我们终于活成了那个，要特别小心。这种里面真的是有很强、很强、很强的属灵征战的灵魂争夺战，撒旦像。遍地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灵魂，所以要用神和他的话语来保守我们的心。所以，上帝的试验呢，其实从一言的角度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靠着主是可以做到的。那亚伯拉罕就是例子。我想我们在座一些弟兄姐妹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和见证。但是从撒旦而来的这个试探就不一样，你虽然做错了，反正你很开心。嘿，我做错这个事情，我很开心。这个很明显就不讨神的喜悦，这很明显就是你的这个已经完全被这个扭曲了哈。就像这个卖主的犹大哈，他去这个之前跟这个工会勾结好之后，来这个亲嘴作为暗号，然后把耶稣卖了，他很开心，但是后面又很懊悔，但是懊悔又没有出路，最后去上吊自杀。对，所以这是上帝的试验和撒旦的试探有何区别？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你要相信，不管，所以像我有的时候我不太去区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刚开始，你很难区分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但是我相信就一点，这是从神来的，这是神许可的，这是神掌管的，神在 control 这一切。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区分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但是我只坚信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只要按照神很清楚吩咐我的去做去行就好了。当然，我很多软弱，有很多惧怕，有很多邪恶的心思意念，可能我不一定说出来、讲出来、做出来。但是我看到，原来神借着这个把我里面很多东西暴露出来。那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经历过很多的纷争，甚至后来教会的分裂，在那种事情里面，你里面很多东西就会被激发出来，很多。或者说，比如说夫妻如果有一天吵得要离婚，你就知道你里面很多的恶会被激发出来，对。就是类似于这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耶和华神的供应哈，他赐下公羊来这个代死来替死。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以撒要放在柴上喽。那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而且亚伯拉罕伸手要拿刀，为什么以撒不反抗？注意哈，以撒在当时大概是这个很多解经家认为大概应该是14到16岁，而且他可以背柴上山哦。 大概14到16岁，teenager。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不管在中国，在美国，一个14到16岁的男孩子，那劲儿很大的啊，尤其是爆发力是很大的哈。因为年轻人他就是爆发力强，但他耐力不如我们这个成年人这个持久，但他爆发力是很大的。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读在解释创世纪22章的时候，只看到亚伯拉罕，但是却没有看到以撒。以撒的顺服，我们只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里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至少我这么多年，我看我读这个，很少看到对以撒的解读。对，以撒当然现在是很清楚了，他前面问说这个爸爸呀，这个上帝要献祭在哪里？现在是把柴往他身上推了呀，而且后面拿刀了呀，这个很清楚吧？这个以撒又不是傻子，对不对？所以以撒心里是怎么想？这里是用的沉默。14到16岁哦，你想亚伯拉罕他常常筑坛献祭求告神的，所以我们简单说，用今天的话说，亚伯拉罕是应该是经常带着以撒做家庭敬拜的。因为后来你看这个叫什么利百加去找以撒，以撒在田间默想，对不对？以撒很清楚他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不是说突然有一天或者他爸爸他妈妈死了之后，他信仰突然一下从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这么成长起来的，突然一下子，我们的生命从来都是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绝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牧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信徒也好，一个宣教士，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有一天经历一个事情，啪，突然大翻转，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他已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等候神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弟兄姐妹。像亚伯拉罕也不是突然12章，12章神应许他22章，啪，神说好把以撒献上，他说好，我献上没问题，反正以后再给我另外一个，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生命，从来不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很多时候都是每一天跪下来，或者是拿起来读神的话语，或者是跪下来祷告，然后把自己、把家人、把这个教会、把这个世代交在神的恩手当中，做守望者，做等候者，做盼望者，做有希望的人，做爱的使者。对，那我们这里一个图片是当时。以现在哈，应该也是当时以色列当中最常见的这个肥尾羊哈，它的脚是很容易被这个树枝卡住的。我们现在国外看那个 YouTube，你发现有一些动物就经常容易被那个树卡住嘛，好多，然后还有些 passenger 去救的嘛，很容易。而下面这个刀呢，叫牛腿刀哈，长58厘米，大概是主前2500年到1300年在埃及和迦南地很流行的，用来打仗的时候可以用。啊，有的时候这个杀这些都可以用的哈，58厘米，想象一下，58厘米将近1.5尺了，1.5尺，哇，基本上就这么长，哇，还是很吓人呐、啊，这个，对，牛角哈，牛腿刀，牛腿刀，对，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献祭的5个动作，第一，筑坛，啊，为要在坛上亲手杀死神要他献上的独生爱子，天呐，筑坛，我们可能一刚开始就不会带着，我们可能大清早就像约拿一样带着儿子跑。对，而不是带着儿子往摩利亚山上去。对，所以其实你也能够有一点点理解约拿。好，筑坛第二，然后还把柴摆好，准备烧死他心爱的儿子，真的要献上，然后再捆绑儿子，免得他挣扎，可能烧起来有点痛。对，或者滚下来，啊，捆绑，然后放在坛的柴上面，准备要献为燔祭了。最后伸手拿刀杀死他的儿子。致死他最爱最爱最爱的，其实杀的不是以撒，杀的是他自己。对，真正的挑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在这里真的就看到亚伯拉罕他真实的信心。12节，耶和华的使者现在是使者来了，吩咐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啊！”神真实的。意思在这里显明出来了，前面确实是一个试验，是一个考验，是个 test，不可下手。原文的意思是不可以伸出你的手，不可以用你手中的刀去伤害以撒，一点都不可以害他。原文的意思是不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nothing，什么都不能做，不能伸手，也不能对他做任何事情。所以意思就是不可以让以撒受到任何一点点的损伤。而且十二节这里他说我现在知道。啊，十二节说我现在知道你是这个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神怎么可能现在才知道呢？ 那最简单的说，神当然是一刚开始就知道，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不经历这个，亚伯拉罕不会知道他自己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会有多大，甚至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对以撒的爱到底有多深。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看一些电影的这个台词说的哈，有些东西你失去过，你才知道你多珍惜他，多需要他，多爱他。对，就像我哈，平时我父亲在的时候，我不觉得，只是觉得我们关系很好，大家彼此很相爱啊，我觉得我父亲。如果不从信仰的角度看，圣经对一个丈夫的要求啊，这些，我觉得只是从一个道德性的角度看，我觉得我父亲从一个丈夫啊，就是模范丈夫、模范父亲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这么看哈。就如果不是从基督信仰那个价值观那个来看的话，就从一般的道德和他对丈夫、对妻子、对孩子、对妻子、对家人，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以到现在他还是我心中的榜样，我到现在也要去效法他。对，就但效法的远远不够，对。好，所以在这里他又说了一句：“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那敬畏神这里其实可能有三种意思，他不是说害怕上帝，而是指对神的委身、全心的敬爱，把上帝放在生命的首位、第一位，最高的是什么？啊，我们最近退休会在讲你生命当中最高的位置到底是什么？你把这个你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身份感建立在除上帝以外的其他任何的人事物上面，那个就成为了你的偶像。对，但是弟兄姐妹，当有一天神说要把那个偶像献上或者致死的时候，那个其实是要你的命，因为你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都在那个上面，而不是上帝上面。对，所以我在退休会上分享说，当我在结婚大概就是3到5年之后，神也是要来致死我自己的偶像，我的偶像就是律法主义、自以为意哈，这个想靠自己称义啊，结果妻子孩子都过得很痛苦、很悲惨。但是自己感觉还很好，对，然后我自己跟自己的婚姻打90分、95分，可能在老婆孩子那儿可能过肯定是不及格的，但是为了给你点面子啊，70分，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同时敬畏在这里强调，人无论环境如何都要顺服上帝。亚伯拉罕敬畏上帝，类似于约伯的无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但是注意，亚伯拉罕跟约伯都是经历了很大的试验。而且在这里，这个使者的称呼以撒，你看他很奇怪哦，这跟前面对比就有点不一样喽。前面是有3重修饰，这里是2重修饰，少了一重。在第1节、第2节对以撒的描述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但是在这里对以撒的称呼第12节是“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没有那一个。”你所爱的以撒，为什么？因为很清楚显明，亚伯拉罕既然愿意献上以撒为燔祭，表明他并没有爱以撒多过爱上帝了。他并没有爱以撒多过爱上帝，所以在这里没有说你所爱的以撒，他当然爱以撒，但是他更爱上帝。所以，我们这里谈到偶像呢，什么叫偶像？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一点啊，以及偶像是怎么在我们心里运作的。任何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赖以获得快乐、安全和身份感、价值感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说得很清楚：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啊，一刚开始就这个，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十诫最根基到最后就这个地方，神。耶和华还是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假神。那偶像是怎么在我们心里来运作的？我们怎么去发掘、去找出去 hunt 我们的这个偶像？哈，那我们来看哈。首先，偶像首先是我们心里很想要某一个东西啊，非常的渴望哈，就如露渴木兮水，没有那个不行，没有那个我整个人就不好了，我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当然，偶像这个。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偶像？情绪常常或者是怒气、生气，通常是我们心中偶像被冒犯到的信号。一些常见的偶像，比如说安静、听话的孩子、关爱自己的配偶、身体的健康舒适、财富的积累、好的成就、名声，或者是美丽的外表、苗条的身材，哈，可能姐妹们比较这个，对。等等，都可能成为偶像。这些原本是神所赐下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爱和渴慕追求超过了对神的爱和渴慕追求，那些东西就会变成了偶像。 所以我们这个叫我们把一些原本美好的东西常常搞砸了，你知道吗？本来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搞砸了，误用、谬用、滥用这些东西，没有做忠心的好管家。本来那些东西是神给我们很好的东西啊，婚姻啊、健康啊、财富啊，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把它好到一个头是把神弄开，把它摆在我们的生命的最宝座上面。然后为了这个呢，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就像我以前哈，这个为了自己的自我为义，别人称赞我啊，觉得我好属灵，怎么把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婚姻、把我的时间，把很多东西都摆上。但是结果呢，还讨埋怨，妻子不高兴，孩子不高兴，自己其实也不高兴，而且里面常常也充满恐惧和焦虑。这个就是偶像，你知道吗？偶像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应许和盼望，偶像会给你一个假福音。他说：“你拜我，你信我，你献祭给我的话，我就给你价值感、身份感、安全感、满足感。”他也会给你传个福音哦，他也会给你盼望哦，他也会给你一个应许哦。但是这是假的，是虚假的，是不会实现的。而当偶像真的谎言被戳穿的那一天、那一刻，你会悔恨交加。最简单，我们就举个婚姻出轨的例子吧，这个是最常见的啊。你会觉得找一个小三，或者甚至可能小四，你觉得啊，我是真的爱你啊，你们家里人并不真的爱你，并不真的欣赏你，你跟我在一起更幸福，你的心也那么告诉你。但是真的有天东窗事发被这个曝光的时候，你怎么见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丈夫、你的父母？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偶像的承诺在哪里呀？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尊荣在哪里？没有，都是破碎、伤痕累累、羞耻、痛苦。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里悔改的话，那是一生的。那他真的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你，可能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会因为你这个而觉得羞耻，抬不起头来。尤其在我们华人文化之下的话。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偶像骗你的第一步要特别小心，你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我可以说，我遇到的很多人，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跨出第一步之后是没有回头路的，很难的，很难的。当你跨出了第一步，当你第一次出轨之后，然后你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不是说，哎呀，我第一次，哎呀，我是一时被鬼迷心窍啊，被什么情欲这个胜过，所以我那个，然后我主动来找牧师或者跟我的配偶来跟孩子悔改认罪，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我不敢说，我觉得到目前还没听说过，我可以这么讲，都是后面发现东窗事发，整个家庭、教会、亲戚、家族都蒙羞，对，偶像就是这样的，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福音、盼望、安慰和安全感、满足感，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东西不建立在上帝和他话语之上的话，有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希望你的偶像早点破灭，你早点痛总比晚痛好，早点把那个泡泡戳破总比晚戳破好，早点回头比晚回头好。弟兄姐妹，我当然不希望你们经历这个事情，但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说一个很忧伤的事情吗？就是类似这种事情，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可怕。对。好，所以渴望就是我们很想很想有某个东西，欲望。但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它就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对我们现在神所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配偶、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健康经济不满意。我觉得我配得一个更好的婚姻，我觉得我配得一个更好的配偶、更好的孩子、更好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君王。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好的这个屋，一切一切，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对神不满意，我抱怨神，不但没有感恩，其实其真相是我不配得我现在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车子、我的房子，一切。对，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只有抱怨的心，只有苦毒怨恨。我配得更好的，这个就叫骄傲自义，夸自己的肉体。对。所以，在这个渴望之后，马上就是渴望变成要求，我必须要拥有，我一定要拥有啊，我必须要拥有，我一定要拥有。 然后呢，就是失望。当对方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当你没有做到按照我给你说的，或者我期望的，或者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失望。失望之后呢，就会论断，我就会定你的罪，论断，我会论断，我会 judge，我会审判。其实是我现在做法官，你是被告，我宣判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没做到我希望、我想要、我吩咐你做的。对，谴责并且拒绝对方，气绝对方，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伤人的话就会出来了，或者翻旧账、翻老账就出来了。你怎么样，就开始从一个事情上升到人身攻击，你知道吗？我对这个很熟，因为我以前就这样子的。你们可以问新亚师母很多，对，就开始人身攻击。啊，当然可能好听点，就说哎，你这样不属灵，用个这个属灵大棒打过去。那如果不好听，哇，你这样怎么做师母啊？对，这就更大的这个了。对，为什么呢？其实背后是你没有按照我希望、我想要或者我告诉你的来做，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的要求。你让我失望，你让我痛苦，我现在也不会让你好日子过。我要让你知道，不听我的，不按照我做的痛苦和惩罚。对，然后呢，当然就是。最后就是审判、惩罚 （punishment）。法官在这里判了之后，最后扔到监狱里面去劳改。对，我不会让你好日子过，对，我不会有让你给你好脸色看，我不会对你好言好语，我会这个恶言恶语、冷眼冷脸。对，因为你没有做到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很生气，我会反击，我会各种的这个夫妻嘛，或者是很亲密的人，当然知道对方的软肋痛处是什么了，你就会。钻掉对方的软肋，或者痛出去打，或者是所谓的啪一下扔个炸弹过去了，就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会让他痛苦，对，你知道什么东西最能够让他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偶像在我们心里运作的一个机制，从渴望到要求，到失望，到论断，到最后的惩罚。那我们如何察觉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要有一个 X 光来照我们的生命，基本上就情绪，你害怕什么？你常常担心什么？什么会带给你最大的痛苦和不安全感，或者羞辱？对。第二，你正面来说，你想要什么？你认为什么东西会带给你最大的乐趣、安全和热情，会让你很高兴、很有 passion？对。第三，什么东西是你不惜犯罪都要得到的，或者得不到我就要去犯罪？第四，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辩护而夸大了某些真理，说啊，妻子都应该顺服丈夫，所以我说什么你都该听，都该按照我的来，否则你就是不顺服。对，儿女也是一样的哈，你这个如果不听话啊，你这个就是不顺服做父母的，做儿女就没有凡事听从父母，给一个属灵的大棒。但有的时候你是为了反对别人的欲望，有的时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欲望，有的时候是为了反对别人的欲望，也是夸大某些真理啊，你这样不对，你要顺服丈夫，丈夫说了这个，你这个不应该这个的，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找到生命中的偶像如此重要？因为我们通常只是从表面解决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同样的征战或者是问题不断在出现，有一种 pattern 不断的出现，button 一或者雷区哈，一按就炸，一踩就炸，一定这样子除非我们深入到根源性的原因，才能经历真正的改变和转化更新。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我们很多东西争啊、吵啊、打呀、闹啊，夫妻吵了10年、几十年，都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为什么打？只是每次就一句话或者一个啪就开始炸了，就开始吵，就开始闹，就开始这个，每次都这样。跟孩子之间、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冲突、我们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要透过这些冲突去分析背后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到最后都是偶像。你触犯了、冒犯了他的偶像，你没有与他一同来敬拜他的那个偶像，你冒犯了他，你亵渎了他的偶像，所以他要让你日子不好过。根本上来说是这样的，所以除非我们深入到根源性的原因，才能真正经历改变和转化。你要打败仇敌，你首先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呀？你要致死偶像，你首先得知道你的偶像是什么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吵吵吵吵吵吵，吵了几十年还是吵吵吵，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吵。每次吵完之后觉得很后悔。那到底是什么？也没多大个事儿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年的退休会哈，我们讲这个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就是从因信称义哈，从这些爱悔改哈，这个受苦等等各个方面来看， 致死偶像，以及与基督来经历同死同复活。那我们这个课程有录下来，在我们的网站上哈，我鼓励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去听。所以，如果你不首先处理我们内心偶像的问题，那么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冲突、同样的模式会不断的发生，而且其实不只是不断发生，它会越来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一天积重难返。然后就说，其中有一方说："哎，累了，吵也吵累了，要么就不吵了，就这么过；要么就是算了，我们还是分开吧。"只有这两种选择。对，要么就累了，吵不动了，年龄大了，对，吵不动了；要么就是没意思。哎呀，这个也别过来，我们还是分开吧。对，好，所以如何处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呢？第一，找出来，挖出生命中隐藏的偶像。小偷也好，偶像也好，他很会躲藏的，他不会让你知道。大街上没有一个小偷，上面不是写个字说我是小偷，你们注意啊，不会的。没一个偶像告诉我是偶像假神哈，你来拜我啊，绝对不会。他会，偶像常常是一些看起来很美好、很属灵、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是过度过分了，对他的爱超过了对神的爱，对他的需求超过了我们正常的需求。所以你看，人的罪很诡诈，就是把一些本来很好的东西搞砸了，你知道吗？很好的东西啊，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很美好的东西啊，幸福感、安全感、价值感。我们是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是从神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不是从其他任何的地方。对，所以挖出来这个部分很关键，因为最难的也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很会隐藏。就像我前面说的，很多事我们吵了几十年了，都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对，好，然后承认拜偶像的罪，并且悔改。对，找出他。悔改他，致死他，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也需要神话语，还需要很多的祷告，甚至进食祷告。你会经历一个濒死感，濒死感。你要把你以前那些东西全部放下，你里面很慌。如果我不那样的话，那我将来的人生，我的很多东西怎么办呢？你很慌，很恐惧，很焦虑，一切未知，很迷茫。有的时候你还是想回，再还是回到，还是用以前那个老办法、老路子吧。对。然后呢，在一切的需要上操练，信靠神，不是回去又靠偶像，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应许里面，每一天读神的话语，跪下来，单单抓住他。然后呢，以敬拜真神取代敬拜偶像。你如果不敬拜真神，你就敬拜偶像，你一定会找个东西来敬拜，你一定会找个东西来信靠，你一定要从某些东西上获得你的身份感、安全感、满足感，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它总是要寻找新的东西来爱、来享受、来敬拜。所以，只是靠自身的努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一位清教徒说，除非我们拥有一种新的情感的驱逐性力量，用大爱驱逐小爱，用神的爱来驱逐对偶像的爱。当我们对神的爱逐渐增长的时候，人的有限性这个时候就有好处。当我的眼睛看这边，我就没办法同时看那边；当我的耳朵听这边神的声音，我就没办法又听旁边撒旦在那儿窃窃私语。这个时候人的有限性就非常好，对。所以对神的爱逐渐增长，就会挤出我们原本生命中的对偶像的爱，因为没有容纳偶像继续拘留的空间和地方了。爱是双向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神是爱我们，但你也需要去回应他的爱呀。你需要去回应他的爱呀。如何培养对神的爱呢？蒙恩之道，读神的话语，祷告，聚会，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分享团契，哈，与常常与属神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越来越属神。所以，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耶和华以勒哈，神必会供应。圣经里面其实有七个特别的复合名称来彰显上帝的属性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拉法，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尼西，他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沙龙，他是平安；耶和华路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齐根鲁，他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沙马，耶和华的所在。神一切的应许在旧约里面，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应验了。所以，如何抓住神的应许，抓住基督？如何依靠神，依靠基督？对，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哈，耶和华神的誓约，因着后裔得福。后来你看，神的使者从16节开始就大大的赐福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而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谁不想我们自己得福，我们的后裔得福啊？根基在哪里？听从神的话，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的 promise，一个 conditional 的 bless，但是前提，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信靠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到马太福音28章，基督说的：“凡我所吩咐的，让他们去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神都跟你在一起，你还怕什么？你还缺什么呢？你还要什么呢？所以天使宣布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哈，祝福的原因说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祝福的方式神指着自己起誓，祝福的内容四重的祝福，上帝会赐大福，会有很多的子孙，子孙人多势众，胜过仇敌，暗示他的后代会得到迦南地为业，然后呢，子孙会成为万国得福的渠道。对，而到新约怎么评价创世纪22章？对。献以撒的一个评价，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将人从死里复活，不是另外给他一个，是他献了以撒之后，不知怎的，神能够再让以撒复活，他也仿佛真的是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其实。”这里以撒并没有献上，但是亚伯拉罕真的是被献上了的，他的心真的是经历了那个死，以及后面的这个复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信神、跟随神，尤其到祭祀偶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个仿佛是从死中又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死哈，同复活。我们今年退休会的主题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相信和经历神的那个大能，你很难说凭着信心，在一切都还不确定的时候能够去祷告，很难。对，所以，我们看从创世纪整个12章到现在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的生平经历当中，上帝给他的7个功课，在创世纪的12到13章，哈，允许亚伯拉罕下埃及去遭遇失败，让亚伯拉罕学习凡事不可依据自己和环境，而是单单依靠神，然后借着环境让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让他学习以神为自己的产业满足和喜乐。四王和五王的交战，挪得被掳，亚伯拉罕又带318个兵丁去夺回来，学习单单依靠神，那至高的天地的主耶和华神把那些敌人交在你的手中的，单单依靠神，注目神，最后借着亚伯拉罕，他和神立约，认识神的应许是不受环境时间的影响和改变的，最后呢，又是跟这个通过夏甲哈生以实玛利，彻底摧毁亚伯拉罕的肉体，不要靠自己的肉体。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对，不要靠人，单单靠神。然后允许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碰到亚比弥勒王，又撒谎说撒来是他妹子啊，彻底显明他生命中更深的隐藏的罪，都还在犯。弟兄姐妹，有些罪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那个的。最后这里哈，就是献以撒，拿掉他里面最深处最真爱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命了，就是要你的命。这个就应验了新约耶稣基督说的：“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反过来，想靠自己的办法得着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对，所以，我们总结哈，耶和华神的试验，献独子为祭，我们要区分这个试验或者试炼和试探，但最根本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是神所应许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但是，真正遇到那些痛苦的时候，你是否有信心，还是去依靠神？耶和华神的供应赐公羊祭司哈，偶像和基督，你到底是要拜偶像还是拜神？神如今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致死我们的罪，致死我们的偶像，转向敬拜真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神说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而且是不断的加增，就像滚雪球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改变，是因为我们痛苦还不够大，大到我们不愿意去改变，所以还是继续就这样子吧，就那样子吧。那到底还要多痛呢？可能我们不觉得痛，但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可能已经很痛了，可能痛得要命了。对，第三，耶和华神的誓约因后裔得福，从亚伯拉罕，从他自己到他以撒，到以撒的后代，接着以色列到新约，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 接着，耶稣基督是万民、万族、万邦。所以，我们最后一张图片，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这里献以撒为祭，上帝其实是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哈，亚伯拉罕作为献祭者，以撒是一个牺牲者，他们二人同行。而在这个新约里面，基督既是献祭者，也是这个牺牲者，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主动去到营外啊，然后他们都是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啊。约翰福音3:16，亚伯拉罕愿意舍去最爱的独生子以撒，而耶稣呢，愿意舍去与神同等的地位，虚己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亚伯拉罕获得了神的应许，神预备了羔羊。那耶稣是死里复活，被神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是神为我们献上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第一，当神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当神要呼召你要致死你生命中的偶像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这里，还是当逃兵？同时，有的时候当神借着一些人，当以撒叫他的父亲说：“这个我父啊。”他说：“我在这里。”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亲友、我们的邻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不在这里，弟兄姐妹？两个，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在不在这里？弟兄姐妹旁边的邻舍亲友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不在这里？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查考和分享创世纪22章耶和华以勒。是的，我们看到你预备的最美好的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甘愿的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3日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可以战胜偶像、战胜老我、战胜我们自己最最关键的好消息。我们若因信就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信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面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大小的偶像，还有很多的罪，还有很多很隐藏、隐秘的，还没有显明的罪，但你都知道。求你按照你的时候，按照你美善的时刻表来呼召我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求你帮助我们，出于信心来回应说，我主啊，我在这里，仆人敬听。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灵魂当中发出那样的呐喊和呼救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凭着信心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